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我们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请你预备受教的心，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只要讲认罪悔改，人不喜欢听这个，他不讲，他就讲那些人喜欢听的。我们不要以人爱听不爱听，有果效没有果效，哎呀，牧师你讲了半天，你布道会呼召一两个人家，一呼召几百个人上来，有果效呢。好，不要用有没有果效来看，重要的是真正的果效是什么。真正的果效是传合乎教义的福音，是神所喜悦的。脱离了教义的假福音，你把教会搞得人数再多，也只是草木合接，只是增加摆拍的人而已。否则教会的人数越多，兴旺是一个假象，到主审判的日子都是草木合接。
好，我们把这句话一起读一遍。
传和教义的福音就是果效，脱离教义的假福音，教会的人数再多，只是草木合接。
传和教义的福音就有永恒的果效，因为是神所喜悦的，神永远纪念。
这不是福音信息深浅的问题，而是真的福音和假的福音的区别。
我们刚刚介绍的啊，这一些脱离这一些纯正信仰的，但是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是说，鼓励人呢抛开一切的神学，不要读参考书，我们只要靠自己读经祷告，等候上帝自己跟我们说话，
等候亮光。
而且他们就会说，这个叫操练内在的属灵的生活。表面听起来是很敬虔，当然我们跟神亲近是很重要，但是他说抛开一切的教义，不要读参考书，这一个实际上呢就很危险，而且事实上也是不谦卑的，
很容易产生偏差。我们说神学也有区别，有正统的神学，也有像刚才讲的自由派的，还有一大堆变种的那个不正统的神学。什么是正统的神学？弟兄姊妹，正统的神学就跟信仰教义是一样的，都是关乎圣经里面对我们得救最重要的，不可妥协的，不可以篡改的，不可以淡化的，不可以加水的信仰内容。
19世纪很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他对神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他说所有上帝的教训不仅是关乎上帝自己，他的旨意，他的作为，他当得的敬拜，也关乎我们应有的顺服和我们未来的奖赏与惩罚。然后呢，就照着上帝所启示的去认识这些真理，去传讲这些真理，为的是要使荣耀归给上帝，归给他的名。所以上帝的道就是神学。
上帝的道就是神学。所以从这个定义来说，你学习正统的神学就是在学习上帝的真理。历世历代以来，圣灵感动了许许多多有恩赐的牧师啊，很严谨的学者，写下很多重要的神学著作，传递真理，而且提供我们属灵的资源，这些都是属灵成长宝贵的资源。神祝福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千万不要轻看它，把它丢弃了。
如果你把这些都丢弃，然后你就说哦，重要的是我自己读经祷告，那你这个就是把个人的读经领受高举过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你以为你只有你自己的领受是最正确的，超过所有的信徒，所以这是最容易产生偏差的。特别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不愿意好好的下功夫吃干粮，他就不学习按正义解经，整天追逐看异象、做异梦、说预言、说方言，那不但自己走偏，反而还把不能分辨的人也一起带进沟里去。
有一个传道人自称有先知祷告的恩赐，说是先知的教师。今年五月，有一位宣教师在中缅的边境被抓，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面说预言了。他说，我奉主的名宣告，6月30号以前， 政府会向他道歉，而且无罪释放。好了，等人，有人就等了，一等等到6月30号，弟兄没有被释放，赶紧就问这个人，说你的预言没有应验啊，怎么解释呢？他支支吾吾的回答说，啊，我这个是祷告测试。我跟你一样，我生平第一次听过祷告测试哈，这个胆很大哈。你祷告测试谁？你测试神吗？啊，还来个祷告测试哈，看成不成啊？
但是这些信口开河、随便的发预言的人，他万一预言没有应验，说错了哈，他们很多可以给自己开脱的词啊，就是说，哎呀，这是祷告测试，哎呀，我这是预言的操练。事实上这个不是操练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测试的问题，这是真预言还是假预言的问题，
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的问题，是头上有没有石头的问题。
但是吃奶的人就喜欢追逐这一些，
吃奶的人说，哇，这个人好神哦，他能发预言。所以我们人除了自己要读经祷告与神有灵修，还要研读纯正的神学和教义，谦卑的去承接历世历代以来神所留下来的属灵宝贵的资源，下功夫学习按正义解经，做一个吃干粮的人，就能够分辨好歹，不至于走偏，也不会把别人带偏。
所以这两个要平衡都很重要啊，都很重要，不能偏废其中一个。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啊，操练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成为吃干粮啊，不成为必须吃奶啊，能够持守根基性的真理啊。第二个原则就是啊，早上王牧师也讲了，其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做门徒的代价，要知道这个代价，要听从神这个代价。现在的教会呢，不太强调跟传讲做门徒的代价，因为为了要让人可以很容易的觉知信主哈，所谓的觉知信主。所以布道会我们经常听的，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阳光啊，神的爱如阳光、空气、水，免费的，只要你信，白白给你的，不用付代价的，白白的。
很多人就是被这样的信息感动，或者是鼓动，就踏进了教会啊，这是让教会看重教会人数的这些领袖啊喜闻乐见的。果真跟随耶稣得着耶稣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吗？接受就可以这么简单吗？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得救固然完全是上帝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流血所完成的功劳， It is done， 全都做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这是成了，人不能在得救的事上添加什么，做些什么。但是对于接受他救恩的人，对于得着耶稣基督，对于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不是没有要求的嘞。
我们看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在路加14章26、27都很熟悉的。
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在这个经文里面，耶稣连讲了两个，连讲了两个不能做我的门徒，强调说你不愿意付上代价，你没有爱耶稣超过一切，包括甚至顺服耶稣到死的地步的话，你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不能成为基督徒的意思。那耶稣这一段话会不会让我们生活在很舒适，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 comfort zone 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惊讶，很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个门槛怎么这么高？
或者你甚至听都没有听过，耶稣要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你知道当时听见耶稣讲这个话的人，他们不得不马上的联想，哦，我想起来罗马政府怎么样把那个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一定立刻明白耶稣提的门槛相当的高，比那个拉比对他的门徒的要求高得多，比一个父亲对儿女的要求高得多，跟随耶稣意味着随时准备要为他死。
当然耶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借着殉道为他死来证得我们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指说接受耶稣永恒救恩的人必须全心全意的爱他， 委身给他，对他忠诚，顺服他，甚至到不惜牺牲生命的代价来顺服他。
耶稣不一定带领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为主殉道，但是天天背起十字架却是不能离开的原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天天我对自己想取悦自己的心意死去，我天天为我想取悦自己的心意死去，我顺服耶稣的话，顺服耶稣的旨意，顺服到死，正如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到死是一样的。
你这样付出跟随主的代价也不是突然的，在启示录二章十节，神就对这个受尽逼迫、经历贫穷患难的士美拿教会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请你务要至此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里的务要至此忠心跟刚刚讲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神要求我们要爱他超过一切，甚至超过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明白什么叫勾引人入教吗？到处向人传说啊，你不用认罪悔改，你不用付代价，神是无条件的爱，你完全不提神要跟随他的人至死忠心啊，你这个不提你就在勾引人入教。
另外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啊，也是为了要让人赶快信主，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无意中会用这样的话啊，
难免
我们就说，哎，你就试试看啊，试试看接受耶稣，反正对你也没什么坏处，你不会有损失的呀，你就试试看嘛。但是你再去仔细思想一下，当我这样传福音鼓励人试试看没事的， 你不会有坏处的啊、即使到时候不好不信也没关系，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把信主当成是一个买卖商品啊，不喜欢的感觉不好了不用也没关系，没有后果，
30天之内可以退货
啊，这个是在拍卖福音的本质。
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的警戒人，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你故意删除拒绝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可怕后果，就是他讲的开始在拍卖福音的本质，向人销售一个不用委身、不需要付代价、你也不需要改变、没有地狱刑罚的假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信主跟从主不是没有失败，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跌倒的时候，
是会有的，
但是我们这一种要愿意付上死的代价爱主取悦他的心智是绝对不能没有的，这不是委身深浅的问题，而是你是真的委身还是假的委身的问题。
1983年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哈，叫 Nabil Quraish， 他从小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族中长大，每一天都背诵可兰经，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才智，一直读书读到医学博士，从中学到大学他会用很犀利的话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对他来说伊斯兰才是真理。
到了他22岁那一年呢，神的救恩就临到他了。不过呢，因为他从小在非常虔诚的穆斯林的家族长大，所以他知道如果他接受耶稣的话将要面临整个家族对他的逼迫，也会受到很无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拒绝啊，赶出家门啊，整个拒绝他。所以他在面临要不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非常的挣扎，然后他就跟耶稣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接受你，我就如同奔赴死亡的刑场，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失去一切所有。
放弃失去一切所有的紧紧的抓在他的手里，已经在他手里的。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马太福音10章37-38节的经文就跳进他的脑海，向他挑战，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个经文一出来，他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一切他全放下。
你可以想象当他接受耶稣之后所会面临的逼迫， 原本以他为荣的父母，从此视他是整个穆斯林家族的耻辱，甚至也有人会在他的车上贴纸条恐吓他。网上也有很多人告诉他说，咒诅他说你要死，甚至对他有很多死亡的威胁。那么 Nabil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这些压力，他很坚定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了基督，每个失去都值得。他还说跟随他，我愿意付上所有。
这个人不单是对基督有坚定的委身，在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神学命题上，这个年轻人很勇敢，跟一位在基督教大学里面的教授来展开辩论，他比那个神学教授更坚守纯正的教义。所以我们夫妇读到他的个人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好感恩，我说上帝啊，你在这个时代兴起这个年轻人太棒了，对神有忠心，对福音有忠心，上帝啊，你可以大大的使用他，我们夫妇为他好感恩。
但是在今年的9月16号，也许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消息，年仅34岁的 Nabil 他因为胃癌已经过世了，那很多人就感到非常的不舍，也很惋惜，我心里也是很舍不得，但是我深信他已经进入永恒的荣耀，与那位爱他的为他钉死，把他从穆斯林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值得他说我付上代价，我要来跟随的耶稣，他永远跟他在一起，这就是保罗说的与主同在，好的无比。
跟随耶稣就意味着我再也不走原来要走的道路了，我180度转向，我开始来在乎他，顺服他，爱他，取悦他，至死忠心。正如Nabil所活出来的，他说我跟随他，我愿付上所有，至死我都忠心不改。我们不能够又跟随这个世界，又还来跟随基督，不能还走人生的道路，还有的时候来走神的道路，还自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a partly Christian.
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顺服他至死，不单单因为他是神，更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己，为我们为了要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刑罚，赐我们永生，他配得，他值得我们为他至死忠心的为他而活，
因为他已经先为爱我们的缘故死了。也许有的人认为基督徒有两种徒，不特别爱主的叫平信徒，委身爱主的就是门徒。我再加上一句，有这样想法的就是糊里糊涂。
关于这个把门徒跟信徒分两种这样子的分法，其实完全是曲解圣经的真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很清楚的啊，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啊，这个大使命，我们
一起读。来，耶稣说：“你们要去。”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里的原文的这个文语法的结构，你们要去，这个去啊是分词，去什么？去传讲基督的救恩，然后呢去给他施洗，这个施洗也是分词，然后呢说教训他们遵守一切我吩咐你们的，这个教训也是分词。这里面只有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一个主要的动词，所有上下的分词都是来修饰做门徒这个主要的动作。
也就是说成为耶稣的门徒，做门徒呢，这个是一个整套的一个过程哈。
Whole package.
首先呢，你当然必须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然后他领受了，他信从了，也愿意接受洗礼，并且他愿意不断的去遵守耶稣所吩咐的话，这整套就是整个是做门徒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做信徒的意思，这两个完全是没有分别的。
这也不是程度深浅的问题哈。这个做信徒跟做门徒没有任何时间先后的区别，也不能只选择一部分啊。我礼拜一到礼拜六不做门徒，礼拜天来做门徒啊，没有这回事哈。不是信徒程度深浅或者平信徒啊或者门徒的问题，是一个真信徒跟假信徒的区别。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a partly Christian.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在教会里面那些爱吃奶的必须吃奶的哈，可能会很喜欢听的啊，因为他不愿意付代价，所以他就找出很多的借口，让自己可以不对基督有完全的委身。
这个是他们不愿意听的，必须吃奶就不愿意听这个哈。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也是一个我们经常在教会听到的啊，就是说，哎呀，神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哈，无条件的爱我们。
可是你可能创世纪开始看，就看见对他所造的第一个人亚当，神就要求他顺服啊，这是亚当能够继续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当中的必要条件。你看，当亚当一背逆神，我不听神的时候，马上就被赶出伊甸园了，有后果的。然后再看到新约，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就要求所有这个重生的人，跟随他的人，就必须付代价，好像拿比尔一样，来跟从他，顺服他，否则就不能做他的门徒。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基督要求信徒对他怎么样，至死要忠心。所以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神都要求人来顺服他，这个条件从来没有改变过，不是说旧约一套新约一套。
神为什么要求我们一定要顺服他？因为他是神，他是真理，我们顺服上帝就是顺服真理，不顺服上帝就是拒绝行真理。那拒绝行真理是活在罪中，一定罪会带来严重的公义的刑罚。
顺服神就蒙福，不顺服神的真理一定有后果。还有一些人喜欢引用马太福音五章，哎，说这个无条件的爱啊，上帝那里讲了，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哈，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然后说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让人误会以为信耶稣不用付代价哈，反正这神都是无条件的爱你，这是一个断章取义啊，不顾上下文的一个解经
啊。你来看一下他的前后文，这其中43到40节这里提到哈，是说。也就是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第一句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当时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口传的一个律法。什么是口传律法？就是当时的拉比，他们怎么样解释摩西的律法。啊，怎么样应用在个人身上之后，他们就要解释啊，摩西的律法是这样，所以你应用在生活应该是这样啊，这是他们口头的解释。但是他们因为经常的扭曲，经常的误解摩西律法的真意，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来匡正他们，提出对律法真正的解释。所以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是什么呀？
那么拉比的这些口传的律法到底是根据哪一条摩西的律法搞出来这一个要恨你的仇敌呢？
可以恨你的仇敌。
原来是在根据这个利未记19章16到18节这里啊，他这里我很简单的，因为时间跟我们简单，他这里讲到说，不可以与邻舍为敌，不可以置之于死地，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不可报仇，却要爱人如己。
但是拉比在生活应用的时候，他怎么教导？他就说：“哎呀，律法是禁止你恨邻舍的，好，但是没有禁止你恨你的仇敌，啊，所以爱你的邻舍没有错，恨你的仇敌也是对的。”
那么耶稣知道他们是完全扭曲整个摩西律法的真意，所以身为弥赛亚，他来他就把律法的真意带给当时的犹太人，所以他就提出了他权威性的纠正，就告诉他说。人对仇敌跟对邻舍的动机都必须是出于爱，
都必须有爱的动机，
不能有仇恨，想要报仇，想要置人于死地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耶稣才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然后接下来耶稣进一步提出，你看啊，不但是义人，就连 敌对上帝的歹人，天父还继续把阳光、空气、雨水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还给他们这样的恩典和爱，用这个来劝勉当时的人，不要心里有仇恨，我想要报仇，我的仇敌他害我，我也要跟他报仇，我想要置他于死地，这个动机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所以我们再配合其他的经文来看，我们就知道，其实呢，神宽容人的恶，赐给人阳光、空气、雨水，是让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悔改，
还有一口气就赶快悔改了。
这个意思不是说啊，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败坏，我们罪恶，神都爱我们，都无条件爱我们，这个完全是扭曲经文的。
再说了，爱仇敌也不是毫无原则性的纵容对方的犯罪啊，耶稣叫我们爱仇敌，那仇敌做什么事我们都原谅都包容，不是的。圣经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对那些恶待我们的人，一方面我们心里饶恕他，一方面为他祷告，如果现实允许，我们要劝诫他赶紧离开他的恶行，免得他继续积攒上帝对他的愤怒，
甚至牵涉到非常严重的罪行。假设这个人是个谋杀的人，对吧？那你必要的时候，你甚至要透过正当的这个法律的管道将他绳之以法，这样才能阻止他继续的行恶，而且透过刑罚盼望他在刑罚的受苦当中有反省的机会，能够悔改向善。所以这才是真正爱他的表现。所以爱仇敌不等于是说哇，他做什么恶我都接纳，我都无所谓，他悔不悔改，不改不改变都没关系，这个不是真爱啊。因为圣经的爱是不喜欢不义，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爱。
就像有的这些有婚外情的这个回来跟他的太太说，哎呀，为什么你不接纳我呢？耶稣都接纳我了啊，无条件的爱我，你为什么不能接纳啊？你婚外情我还得接纳你啊，无条件的爱接纳。所以这个就是扭曲了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把这段经文耶稣纠正当时偏差的口传律法，断章取义，得出结论说啊，上帝的爱就是无条件的，这完全是曲解圣经。
也有人会对这个无条件爱，他会拿出一节经文来辩说，就是罗马书这里讲的说，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这个不就是说明上帝在我们还很败坏的时候，抵挡他的时候，肮脏污秽的时候，他就已经接纳我们了嘛？所以他的爱就是无条件的。
这一段经文是在强调上帝救赎罪人的一个永恒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永恒性，完全不是在形容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你注意看啊，这个经文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上下文第六节说的，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是那个时候。所以这里是在说基督流血受死，这个日期是早早就预先定下来的，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临时起意的，是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定好的。这个救赎计划的一个永恒性，彰显了上帝爱人的一个长阔高深，超过人的一个想象，跟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人完全是两回事。
那我们把救赎的恩典、救赎的爱这个偷换概念啊，说成是无条件的爱，其实就是等于对基督十架的整个否定。因为你想，如果上帝都能够按我们败坏的本相接纳我们，耶稣就不必要道成肉身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来赎罪啊！反正都按本相败坏的本相接纳了，哪还需要十字架的救赎？
所以上帝不能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除非靠耶稣基督流血的救赎。所以罗马书五章九节说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赎罪，是唯一消除罪人悖逆本相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弟兄姐妹，确实上帝拯救人是不看人的外在条件的，不管你长相如何，你的身份地位高低，你的聪明才智，或者是你原本的道德是不是高尚或败坏， 我们确实是可以按着我们原来败坏的本相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拯救我们。
阿们。
但是要得到救恩却不是没有条件的。上帝要我们认罪悔改，要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要被圣灵重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抵挡他，不再有那个实心，乃是有一个顺服他的肉心，并且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要一生成为追求顺服神旨意的人。神对接受救恩的人是有条件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聚会多年，有奉献有服事，却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没有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实心换肉心的一个生命的迹象，却确定了已经被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了，这是自欺欺人。
这就是人耳朵发痒必须吃奶，只听自己想听的。这样的人如果不悔改，其实结局是很可怕，就像上午王牧师的信息所讲的，也像希伯来书作者这里讲的，他说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我们不能够不郑重我们所听到的救恩真理，我们也不能断章取义的曲解经文来符合自己罪性的希望。我们再次的强调，这一节经文是在讲神救赎罪人的恩典。我们在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在讲神救赎我们的恩典，不是在说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爱。
像这些都是很基要的，很根基性的一些核心的教义，所以被形容叫小学的开端。过去我们唱的一些经典的诗歌，一两节的歌词就把这些道理全部都唱得很清楚了啊，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教会不唱经典的诗歌，所以好像哇，赵牧师你才把这个道理揭开哦。其实没有，那经典诗歌唱了几百年的都很清楚了啊。现在很多教会是因为拼人数嘛，轻看教义，然后耳朵发痒，那个经典的诗歌听不下去，要听那个那种按摩中的啊，按摩乳的歌曲哈、啊。所以必须吃奶的人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你们发现呢，越来越多。以致不明真理的把救赎的爱还说成无条件的爱，这样的偶像人比较喜欢了。讲认罪悔改审判这样的神我们不喜欢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光景。
你把神的爱说成是无条件的爱，这个不是关乎神的爱的深浅的问题，这是关乎是真神的爱还是假神的爱的问题。
Amen。
其实事实上你如果去网上查啊，我查了很多这些不信主的异教徒这个佛教徒，他们也讲无条件的爱啊，甚至有一个人说，哎呀，我突然有一天灵魂出窍，我去到一个地方是一个无条件的存在，无条件的爱的存在，哇，我不管好坏他都爱我接纳我，他说我一生没有经历过这样无条件的爱，这是我要深深追求拥抱的。你要很小心，这个不信主的异教徒佛教徒他们都讲无条件的爱，但是无条件的爱不是圣经的真理。
社会上充满了假的，教会里面假的教师，假的先知，假的见证，假的预言，假的福音，假的门徒也越来越多。人是坐在教会里，但就像最开头讲的，那是在摆拍的，外面看起来好像真的，其实里面是假的。真正属于主的人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要起来追求能吃干粮，我们要看重纯正的教义和神学这些重要的属灵的资源，我们也愿意打从心里面，他这样爱我救我，我这一生就配起来跟随他，摆在祭坛上，好像拿贝尔他所说的，为了他我放弃所有，每一个失去都值得，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不计代价的舍了他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属世界和属神之间，在错谬和真理之间筑起这道防火墙。这道防火墙在这边跟那边结局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千万不要轻心的小看，认为啊，这个是无关生死的，只是道理比较深比较浅，绝对不是，这是一个关乎真和假的问题。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把那句话来念一下，用英文来念，来 You are either a Christian
or you are not a Christian. You cannot be heartily a Christia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